桂蝶和徐芳实在是有点挂不住。你看人家道宝马都回来了，他俩的宝甲还没影子呢。那边又济公又祝贺，朱永杰这脸跟大红布一样，偷偷的一拉徐芳，两个人离开雁门关，到了没人的地方，朱永杰就跟徐芳商量，你说怎么办，咱们爷俩无论如何得把宝甲偷出来，不然没法交代。徐芳把小脑袋一拨了，可不是咱们的，可咱们比他那难的多的多呀。你想想，那宝甲穿着四宝将驼金龙的身上，咱能没事就扒出来衣裳去吗？难呐！你我二人三探沙堰岭，始终没有得手。要是你这么一说，今儿个咱们再试探一回。
是啊，无论如何今天把宝甲咱得倒出来。他们俩商议之后，决定也来个两路分兵，三更天在沙堰岭聚齐，谁得手谁先倒宝甲，天亮以后回雁门关交令。就这样，朱永杰跟徐芳分了兵了。咱先安下朱永杰不说，说这小矬子徐芳，他的年纪比一般年轻人都大得多，不过他是个孩子，脾气蹦蹦哒哒，没正形。这天晚上他跟朱永杰分手，是夜探天罡寺。说怎么跑天罡寺来了，要说出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。沙堰岭这个地方大透了，共有72道山岔，山也特别多，其中有一座山叫龙首峰。在龙首峰的半山腰有一座大庙叫天罡寺，元顺帝把大本营就安在这儿，所以徐芳必须得上这儿来。驼金龙也住在这儿，以前他来过3回，盗宝甲都没得手，今年是第4次。等他到了龙首峰，已经是2更天左右了。徐芳打凉棚一看，前面有一片树林，他就进了树林，坐在地下，小眼睛眨巴眨巴，合计这个道，要进了天罡寺，怎样探听，怎样下手，怎么能把宝甲弄出来，他得琢磨琢磨。哎呀，路上也乏累的，坐着脚就不得劲儿，仰面往地下一躺，俩手抱着后脑勺，二郎腿一带，在这闭目养神。突然间就觉得哗，又下黑雨了，把脸都浇湿了。徐芳一不露声起来，心说哇，刚才还满天星斗，连点风丝儿也没有，怎么下黑雨了？用手一扑着这脸，呀啪！我怎么骚啊？一抬头，仍然是满天星斗，不知道谁在树上往下尿尿，可把徐芳给气的，心说人要倒霉，喝口凉水都塞牙呀！怪不得我倒不出宝甲来，拿我当厕所了。咱没说吗，徐芳是个小孩子脾气，把盗宝甲的事扔得九霄云外了，一蹦蹦多高，指这棵树就骂，瞎呀，没个瞎再杀他的，你这个老大哪没有，再不下来我可骂你祖宗。本来他嗓子贼尖，这么一叫唤听出多远去，就见这树枝刷往左右一分，在上头噌 果然跳出一个人，把小矬子徐芳吓得嘣就去蹦，啪，探背绑嚓就拽出冰铁鸳鸯棒，拉出架子瞪着小圆眼睛。他仔细一看呢，树上跳下这个人闹了半天是个小孩，恍恍惚惚瞅着这模样最多不超过十三四岁，头上梳着日月霜杂髻，墨根系着头绳，身穿彩莲衣，腰里系着燕子三朝水的百褶裙，打着半截鱼鳞锅腿，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撒鞋，斜背个兜子，手里是赤手空拳，钉子布往那一站，正好蒸汽裤腰带呢。往脸上一看，这小孩长得是圆胖脸，跟红苹果一样，弯弯的两道细眉，一对大葡萄粒的眼睛，鼓鼻子鼓眼的，长得那么好看。徐芳心说：“这谁家孩子？怎么妈这么缺德呀？”用鸳鸯棒一指，哎，我你哪来的狗崽子？这么大地方，怎么拿我当厕所呢？这小孩也乐了。我说你这人真怪，这么大山叶岭，我哪儿不行当厕所？谁让你在这树底下待着了？你把我教了，你还有理？不用问，你一定是个贼坯子。小兔崽子，你休走招吧。这小孩已经不乐意了，哎，我说小矬子，你说话嘴干净点，你别认为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就是徐芳吗？北侠唐矬子不就你老师吗？就你学那点能耐，掐不掐不不够一碟子，摁不摁不不够一碗，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。你呀，干什么我都知道，你不就是想上天罡寺偷宝甲吗？没有镜子你不尿和尿照一照，就你这模样你能倒得出来吗？我告诉你徐芳，今天你老老实实跪在我的面前叫三声亲师叔，把我哀求的心思念软，我能帮着你办这个事儿。假如你要不听，我现在就上天罡寺给你报告，我就说你要盗宝甲，要能叫你成了功，我姓你那个姓。可把徐芳给气了，心说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，就你那小小的年纪，我这年纪我能管你叫师叔吗？你敢占我的便宜，轮棒就砸。这个小孩一晃身窜躲到旁边了。哎呀，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、啊！看来今天我不给你点厉害，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。小孩说的话，一撩三彩裙，在里边一伸手，砰，拽出一条鹿筋腾蛇棒。闹了半天的这个兵人在腰里围着，这条棒是条宝棒，软中硬，硬中软，长有75寸，不用的时候能缠在腰里头。凡是使这种武器的人，不用问，必有软功夫在身。徐芳也是为之一愣，当两个人一伸手，徐芳是大吃一惊。别看小孩岁数不大，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，这条鹿筋藤蛇棒上下翻飞呀、啊！这小孩一边打着，嘴里还一边捣鼓：“徐芳，现在不出三招啊，我使个孤树攀根，我摔你个跟头，让你摔出一丈五去，不信你就量。我要说错了，我还信你那个姓。”把徐芳气的狗油胡子站起来了， 心说你真不怕风大山烂的舌头，就我老师也不敢说这种狂言。小子，大话不是吹的，你来吧。他们两个人挂不投机，当场动手。徐芳做梦也没想到，你别看孩小，武艺高强，本领精通，这条路金藤是嘛，使的是神出鬼没。这孩子说了几句大话，说三招以内能把徐芳扔出一个个子去，还得摔出一丈五去。徐芳有点不服吧，人家真做到了。打着打着，突然使了个莫看巧轮式，这一招这个漂亮就别提了。陆金腾是往走下盘，正把徐芳的左腿给缠住。这个棒啊，软中硬，硬中软，把这一缠住之后，就见这小孩手腕子往回一带，你给我躺下吧。这个徐芳站立不稳，哎呦，扔两块，摔出去两丈挂铃，把徐芳摔得眼前冒金星，这屁股蛋子火烧火燎那么疼，可把他气坏。徐芳心说，我这是遇上仇敌了，不下毒手是不行的。一个鲤鱼打挺在地下站起来，嗨，棒交单手在脖子上就拽出子午问心钉那个枣胡镖。徐芳打这玩意有两下子，想给这孩子来一下，但是把难气掏出来了，一回头再找这小孩踪迹皆无。呀，哪去了？溜了，你出来。徐芳在这破口大骂，骂了半天，广听见山峰呼呼之响，人果然是不见了。可徐芳那个气呀，把枣胡镖带好了，气得一个劲儿拨着脑袋，心说我呀，不夜探天刚算了，我回去了。这个宝甲还能到吗？但他走了一股理想，不行。原来他跟朱深两个人约会好了，三更天在天罡寺不见不散，天亮以前到了宝甲回去交令。你说我半截腰走了，不把朱深甩在这儿了？哎呀，还得回去。徐芳强硬的脑瓜皮，背好了冰铁棒，这才赶奔天罡寺。他到天罡寺的时候还不到三更天，凭着他飞檐走壁的本领，就登上大雄宝殿。居高临下的一看，底下是闪闪的灯火，援兵戒备森严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，但是大殿灯光明亮，摘耳侧听，里面正在谈话。徐芳来到大殿的后坡，用脚趾头挂住阴阳把，把这身子就提溜起来了，使了个珍珠倒卷帘，夜叉探海式。这要没有独到的功夫，练不到这手，全身的重量都运用到脚趾头上了。他闭住呼吸，头眼往大殿里观看，隔着个窗户上亮，看得挺清。就见正中央 设了一把龙椅，那无道昏君元顺帝居中而坐。再看他头上戴着软包巾，两颗金帽翅，顶梁门安着块无瑕美玉，身穿绣花的团龙袍，腰束金带。往元顺帝的脸上一看，跟那包子差不多，都锁在一块儿。什么原因呢？心情不舒畅，脑门子皱个疙瘩，两个眼眶也塌下去了，脸上一点光泽都没有，看出来是愁肠百转。上垂手坐着个老道，身材高大，形如骷髅，背后背着七星三门剑，手拿铁拂尘。徐芳一看认得，就是那火龙道长张天杰，百万寿火光镇的镇主。下垂手坐仨人，大王胡尔卡金，二王胡尔卡银，四宝将军托一龙。再往两旁看，站着不少援兵援将，一个个盔明甲亮，佩刀悬剑，鸦雀无声，谁不敢言语。就听里边正在议事，徐芳一想，要知心腹事，单凭背后言。他并起凝神，摘耳侧听，谁发言呢？火龙道长张天杰正劝元顺帝，看那意思劝了不是一会儿了。就听张天杰说，陛下请放宽心，我的万寿火光阵准保能够取胜，不能失败。您别看江山丢了，我们还能夺得回来，您何必这么发愁呢？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也不断的插话，贤弟算了吧，要把你愁坏了，将来的一统江山何人执掌啊？方才军师不是说了，我们这个大阵一定能取胜。假如说万里有一，大阵失败了，我们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，你何必这么发愁呢？就见元顺帝不住的晃脑袋，跟那拨浪鼓差不多。我不是愁别的，朕悔不该当初没听众卿之言，我重用了萨顿呐，误信谗言才把江山丢了。我看现在没什么把握，就能凭着这个阵就把朱元璋杀退。哎，但愿苍天睁眼吧，神佛保佑，如果朕再要有一统江山，必定明修政治，重用贤臣，口不应心，天诛地灭。西方心里说话，放你娘的屁，狗还改得了吃屎，叫你这模样还能掌握住江山，真是白日做梦。徐芳啊，不爱听他们谈这些话，他主要想在四宝将托金龙身上打主意，他为盗宝甲来的。但他仔细一看，托金龙也换了装，头上没顶珍珠夜明盔，身上没穿防火连珠甲，他有点纳闷，他妈这小子把宝甲藏在哪儿了？ 难道说世间他有了防备吗？徐芳正想着，托金明发言：“
陛下，您老人家忘恩，这座大阵我们一定能取上。如果不能取上，咱们还有别的办法。臣都做好了准备了。”袁顺帝啊，想起点事儿，爱卿，最近明营在咱们天罡寺打了主意了。据军兵报道，在近几十天当中，他们三番两次来探天罡寺，咱不得不留神注意啊，可能是冲你的宝甲来的。
陛下，您猜着了，他为什么冲咱的宝甲呢？
他打算利用我的宝甲破阵，不穿我的甲，想要进万寿火光阵，势必登天。所以说，臣都做了准备了，宝甲早藏起来了。他们呢，就是大罗金仙也弄不去。
哎，徐芳一听这来精神头了，脖子伸多长，耳朵拽多大，在这注意听着。就听袁顺帝问：“你藏在那地方保险吗？”“
哎，主公放心，平安无事，除了我们自己的人知道，谁也不知道。”“
那就好。不过金龙啊，明营有世外的高人，常人做不到的事儿，他们可做得到啊。朕十分当今，你还要严加防范的好。”
就是托金龙怎么说，袁顺帝也不放心。后来弄得托金龙挺不痛快，说：“陛下这么办吧，你要不放心那宝甲，我派人看看去，给您取来，一看您就知道了。”
这袁顺帝还犯着毛病了，非要瞅一瞅，真要宝甲在，他才放心，要不然怎么他也不放心。
托金龙就让老驸马左都御去看去。小驼子徐芳一听，心中暗喜：“哎呀，人走石器，马走镖，兔子走石器，枪打不着啊！你看着没？”也该着我徐芳时来运转，也立成大功一件，想什么就来什么。你去看去，我也溜达溜达。
他双腿一收，才惹来杀身